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6章，今天我们读27节到39节。摩西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离开了埃及，进入旷野，第三个月就来到了西乃山，在西乃山的旷野停留了十个月，先建造了会幕，让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神一来就开始向摩西说话，而说话的内容就是整本利未记。在神说话的结尾，神告诉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诫命，就会有神的祝福，若不遵行神的诫命，就会带下神的咒诅。乍听之下，咒诅这个词似乎有点太强了，不过如果我们看处罚的内容，也实在是十分严厉，离咒诅也不远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将近40年，后来来到了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。摩西知道自己无法进入美地，跟随他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会众也都要倒闭在旷野，因此老摩西对着年轻的一代重新述说神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，以及神在以色列民中的作为。摩西重新对新的以色列会众所讲的话就记载在生命记。在生命记快结束的时候，摩西就重新提醒以色列百姓要遵守神一切的诫命。在生命记28章第二节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接着摩西就描述神丰富的祝福。在生命记28章15节，摩西又继续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接着摩西就描述神严厉的咒诅，因此在生命记28章，摩西就是用祝福和咒诅这两个词，并且把神的祝福和神的咒诅摆在以色列人面前，提醒他们要选择祝福，逃避咒诅。其实对新约的圣徒也是一样，神对留在恩慈中的人的确是满了恩典和怜悯，但是神对硬着心不肯悔改的人也是十分严厉，希望我们都能够接受提醒。昨天我们已经读过了前面四层的咒诅，到了第四层咒诅，那已经是非常严厉了。神要兴起邻国，用刀剑来管辖以色列人，又用瘟疫、饥荒管教以色列人，并且神把以色列民交在仇敌手中。今天我们要来读第五层的咒诅，这也是神管教以色列百姓最严厉的经文。我们来读27节28节，你们知道这一切的事，若不听从我，却行事与我反对，我就要发烈怒，行事与你们反对，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。因着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，行事违背了神的诫命，他们就好像与神作对一般，这就要惹动神的烈怒，神也要行事来与以色列人作对，并且因为以色列人的罪要惩罚他们七次。接着神就预告神的惩罚，我们来读29节，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，也要吃女儿的肉，因为战争的缘故，连年饥荒，粮食稀少，以至于出现了一子而死的惨况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发生过一子而死的情形，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中记载在列王记下6章28节和29节，当亚兰王围困以色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，在城中的粮食短缺，一个驴头要卖80色克勒，连两升的鸽子粪也要卖5色克勒，粮食稀缺到这种地步。经文就记载了有一个妇人来向王申冤，原来有两个妇人说好要把他们的儿子煮来吃，结果第一个妇人杀了自己的儿子和第二个妇人一同吃， 等到他们要杀第二个妇人所生的儿子时，那个妇人反悔了，就把自己儿子藏了起来。因此第一个妇人来向王告状，这么悲惨的情形居然发生在神的子民当中，原因就是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，背弃了神的约。接着我们来读30节，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，砍下你们的日向，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，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。秋坛是迦南地的居民献祭给他们的神而设立的坛，日向就是他们敬拜的太阳神的神像。神提醒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，不能跟随迦南人的习俗到秋坛去祭拜迦南的神。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诫命，十诫中的第一条，耶和华神之外不能有别的神，如果以色列人到了迦南人的秋坛去献祭，神就要毁坏那秋坛，并且砍倒太阳神的像，把以色列人的尸首扔在偶像身上。若照着原文的翻译，应该是把你们的尸首扔在偶像的尸首上。以色列人因为背弃了神的约，失去了神的保护，以至于死在刀剑之下，死在瘟疫之中，或死在饥荒之中。而偶像因为被神砍倒，身体也就像尸首一样被打碎而躺在地上。这里讽刺偶像根本没有办法来保护人，也没有办法给人任何帮助。以色列人去拜偶像，结果呢，神就要把以色列人的尸首扔在偶像的尸首上，与偶像一同灭亡。北国的以色列当亚哈作王的时候，记载在列王记上16章31节32节，里讲到亚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筑坛。结果亚哈就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，在秋坛向偶像献祭，这得罪神到了极点。神就允许亚兰人起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亚哈王上了战场，全身穿着铠甲，结果却有箭射在铠甲的缝隙中，扎死了亚哈王。因着以色列百姓敬拜外邦的偶像，神就说我的心必厌恶以色列人，拜偶像惹动神的怒气，以至于神厌恶以色列人。我们若不把神当神，神也不把我们当作他的子民，甚至于厌恶我们。一个人被神厌恶，那是何等的可怕呢？接着我们来读31节，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，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，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味。当神厌恶人，就收回他保护的手，没有了神的保护，以色列的诚意就要变为荒凉。人甚至也不顾惜城中的圣殿，圣殿中的圣所和至圣所都要变成荒场，不再有祭司的侍奉和献祭，祭坛上也不再有燔祭的香味，圣所内也不再有香坛的香味。这就说出献祭和祷告都已经止息了，神不再接受以色列的献祭和祷告，神也不再闻献祭和祷告的馨香之气。接下来我们读32节，我要使地成为荒场，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。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美地时，有神的同在，神也替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至于住在迦南地的人一听到以色列人来了都闻风而逃。迦南人对以色列的神充满了敬畏，他们也知道以色列的神保护以色列百姓不遗余力，而现在以色列的地居然成为荒场，这要使住在迦南地的仇敌也诧异。他们已过的经验就是神爱以色列民，不允许外邦人来欺负以色列人，而现在以色列地居然成为荒场，外邦人也不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失去了神的保护。接下来我们读33节，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，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， 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，你们诚意要变为荒凉。神还要把以色列百姓散在列邦中，神也要拔刀追赶以色列人。以色列地本来是牛奶与蜜之地，现在要变为荒场。以色列的诚意本来处在欧亚非三州的交界，也是商贾来往必经的道路和城市，现在诚意也要变为荒凉。在列王记下17章第6节，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在何西亚当王的时候，何西亚第9年，就是主前722年，以色列国被亚述王灭了，并且把以色列人掳到了亚述去。在列王记下6章9节到12节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国灭亡的原因。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，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在他们所有的诚意，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修坛，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大典，在丘坛上烧香，效法耶和华在他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，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，且侍奉偶像，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。以色列国的十个支派就散在亚述国中，而南国犹大在西底家王11年的时候，那就是在主前586年，犹大国被巴比伦国灭了。在历代志下36章18节到20节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，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。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，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，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，做他和他子孙的奴婢。犹大国的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以色列人果然被散在列邦中，以色列地成为荒场，以色列的诚意也变成荒凉。接着我们来读34节，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，你们的地荒凉，要享受众安息，正在那时候，地要歇息，享受安息。当以色列人被掳分散到列国之中，迦南地没有人耕种，就多变为荒凉。在人看来是荒凉了，似乎不是件好事，但是在神眼中却是好事，因为这时候地可以歇息了，可以享受安息。25章讲到安息年的时候，神就定规第七年是安息年，要地向神守安息。然而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诫命，在安息年的时候不让地享安息，现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地方，迦南地不再有人耕种了，正好荒凉了，这时候地就可以向神守安息了。我们来读35节，地多时为荒场，就要多时歇息，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。地要成为荒场多少年，也正好是地可以享受歇息多少年，而这样的歇息是以前得不到的，因为住在这地上的以色列人没有照着安息年的条例让地守安息。以色列人既然不守神的诫命，使地就没有办法安息，神就让以色列人被掳走，这时候地才能够得着安息。那地要安息多久呢？根据历代志下36章21节，这就应验了耶和华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，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上荒凉，便守安息，只满了70年。先知耶利米得着了神的启示，地荒凉了，却得着了安息，地要安息，只满了70年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欠了地70个安息年，现在神一次追讨，就让以色列人被掳走70年。 耶利米怎么知道以色列人欠70个安息年呢？约书亚当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，以色列人必须征战才能够得着地业。一开始虽然有神的同在，得着了许多的地业，但这个过程一直没有完成。经过了士师的时期，到了君王的时期，一直到了大卫的手中，才完全占有了神应许的美地。如果我们从撒母耳高大卫为王的那一年算起，那应该是主前1024年，一直到犹大国也灭亡了，那是在主前586年，中间共有438年。在这一段期间，圣经却没有记载以色列人守过安息年。照着安息年和禧年的条例，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，而每50年有一个禧年，因此每50年会有8个安息年。那么438年总共有几个安息年呢？我们把438除以50乘以8，算出来就正好是70个安息年。所以以色列人欠以色列那块地70个安息年，所以神就命定他们要被掳70年，让地能够享受安息。接着我们来读36节37节，至于你们剩下的人，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，叶子被风吹得响声，要追赶他们，他们要逃避，像人逃避刀剑，无人追赶，却要跌倒。无人追赶，他们要彼此撞跌，像在刀剑之前，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。那些逃过了刀剑，逃过了瘟疫，又逃过了饥荒，就是那些剩下来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要被掳到仇敌之地，因为失去了国家，失去了圣殿，失去了神的同在和保护，他们要心惊胆怯，连叶子被风吹起，沙沙作响，他们都以为是仇敌在追赶他们的声音，他们就要慌张的逃避，好像逃避仇敌的追赶，逃避仇敌的刀剑一样。虽然没有人追赶，他们却因慌张而跌倒，并且彼此撞跌，好像被刀剑追赶一般，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若诚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情形，我们都要承认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，也是在仇敌面前根本站立不住。我们本来就是软弱无助的，我们能够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，完全是因为神的保护，因为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，我们在仇敌面前就能够吃喝，这是因为神的缘故。因此离开神是一件很愚蠢的行为，盼望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学功课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神的同在。我们来读38-39节，你们在列邦中灭亡，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，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。被掳到外邦地的以色列人要在外邦人中灭亡，在仇敌之地被吞吃，而那些剩下的人还要因为自己的罪孽也在仇敌之地消灭，就好像他们的祖宗一样，因为他们行了和他们祖宗一样的罪孽。我们看到神第五层的诅咒实在是很严厉又很完全，以色列人要被掳，以色列地要荒凉，以色列人离开了神就完全没有盼望。盼望这也是神今天对我们的提醒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应着景象，不听神的话，不遵守神的诫命，神就让以色列人被掳，让以色列地成为荒凉。主啊，特别保守我们，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的美地，是每一个新约圣徒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保守我们不被仇敌掳去，保守我们在教会中不荒凉，一直都有你的同在。主啊，谢谢你把祝福与咒诅那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，帮助我们都选择祝福，逃避咒诅，让每一个圣徒都能在教会中享受 你的供应和从你而来的安息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